2006年的时候来过一次澳大利亚，然后去大堡礁体验过一次潜水，后来就隔了2年一直也没再参与这个运动。
你当时2006年从中国来大堡礁旅游的时候，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程序员，做软件开发。那时候刚起步自己的小公司，想去创业，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遇见那些小困难，然后来旅游散散心，然后做了一次潜水，觉得蛮好玩的。
一不小心就爱上潜水了，是吧？
对，基本上是这样。
来大堡礁潜水之前，你是很少潜水的，并没有说对这个运动很狂热。
几乎都不知道什么是潜水，我去潜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潜水呀，英语也不好，那个时候就跟着所有的人看一个教练在演示要做些什么，莫名其妙的就给了发了一件衣服要换上，就这样潜了水了。
之后你是觉得如鱼得水，完全没有这种惊慌的感觉是吧？
其实第一次还好，因为第一次那个惊慌就是兴奋比较多一些，在很安全的地方，你看到的水也很漂亮。但是紧接着我因为觉得太喜欢了，第二天又去尝试了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没有经过训练就去了，然后就很紧张，光线啊，周围的生物都比体验前第一次见到的东西要多的太多了，反而倒觉得害怕了。
那你当时是潜完水之后发觉自己很喜欢，回到中国你是继续开你的公司呢，还是说你就开始思考说我可能要移民或者怎么样了？
继续做自己的公司，因为喜欢虽喜欢，但是就只把它想成是一种旅游，然后是一种体验。2006年的公司的状况后来一直也没有好转，大概2007年的时候我就放弃做那个公司，开始去通过旅行的方式让自己那个压力缓解，大致是这样。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呢，经历了一些国家啊，因为在热带的地方呢，突然想起潜水过，觉得还蛮好玩的，可以让自己缓解压力，就尝试着多想办法潜一些水，然后就变成了职业。但那个时候呢，我也在申请来澳大利亚，因为2006年的旅行，然后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人的价值观念各方面没有那种精英的束缚，所以就决定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因为我家里只有我是最后一个在中国的，所以我是家庭团聚过来的。但是申请的比较周折，有拒签呀，要打官司，批下来的。2012年，经历了4年吧，等待。
好事多磨的感觉啊。
啊，对，然后来了以后很兴奋，因为过去的4年这个潜水生活的话就是另一个生活状态，然后来了之后呢，觉着做 IT 的话可能还是收入各方面会比较高，但是来了到澳大利亚以后的感受是不是很容易介入了，而且自己好像也不太容易离开潜水的那个生活状态，因为跟天天跟自然接触，就1年以后又重新捡起了这个。
当时是怎么在澳大利亚找到潜水教练这样的工作？
潜水教练工作呢，其实不用找，澳大利亚像其他工作一样，你只要用体力去劳动去做，就可以换得这个收入。
他当时没有要求你有一张什么证书吗？
有，因为我是在东南亚考的那个帕迪的那个教练资格，这个是全球通用的，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执照，所以我才可以在亚洲的那些国家也好，其他的地方都在一边旅行一边工作，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入的一个方式。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他也是同样资质在这个是因为是国际的，所以到澳大利亚一样认可，而且帕迪的总部就在悉尼，比较方便到这边就直接开始工作了，没有经过太有半年一年，对，有半年一年的去捡葡萄啊，然后找工作呀，尝试过，然后捡起这个潜水教练的话，慢慢的人传人，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学生就蛮多的了，是我自己收学生，因为是按照他的标准培训啊，然后按照他的标准去发他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执照，然后学生以后就可以有资格终身可以去保留这个执照，它有效，然后可以去参与潜水方面的活动。
看到你在水下拍了一段录像，是你和这个鲸鱼还是鲨鱼还是什么，就是很大只的鱼一起在潜水游泳，
鲨鱼
是吗？是鲨鱼啊。
鲨鱼是很多人怕潜水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也是对它的一个误解。我们只要知道它动物的习性、种类和这个生活习惯的话，完全可以享受和避免这种事情，不幸的事情。鲨鱼攻击人是很少的，只是而且尤其对于潜水的人来讲的话，它就更少了。所以我们经常还会 去组织去专门潜水看鲨鱼、
嗯、
目的就是为了大家体会到这种好像很恐怖的动物，然后实际上还有很温顺的一面，或者说它的自然的美，消除人的误区。包括我在这边教潜水也是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得通过跟自然接触，然后可以更多的去体会澳大利亚和中国，我因为我们是中国来的嘛、
嗯、
然后更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科技或文明或者它的房子有多大，而是它自然环境的区别，就是这边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好，所以人的生活状态也就可以跟自然更多的接触。所以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冲浪的澳洲本地的小孩长大的心生羡慕，他们太幸福了，生下来就可以有这些这么好的一个土壤，然后参与这些东西。
可是你第一次去潜水看鲨鱼的时候完全没有害怕吗、
嗯、
当时是什么情形？刚才你还说鲨鱼是一种温顺的动物、
嗯、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鲨鱼就像我们人一样，如果你不习惯吃某一种食物一种肉类的话，你吃到会你不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吃羊肉，有些人不喜欢吃猪肉或者鸡肉或者什么呀。鲨鱼如果真的像电影里闻到人的血就那么兴奋的话，那就是说它天天在吃人了，哪有那么多人给它吃、啊、所以这个鲨鱼其实那只是电影需要，它是只有闻到鱼的血的时候会兴奋，而且只是吃鱼类或海豹啊这一类的。
嗯，
那么它所有攻击人的事情全是因为它误伤，把人错当它的食物。
嗯，
而是因为它的鲨鱼还很蠢，它经常用眼睛去识别食物才去攻击啊，所以有些冲浪的人会被咬到，而潜水的人的话没有什么它的食物在水下可以那么长时间在水下吐着气泡，所以它攻击人的情况非常的少啊，除非水很浑浊。而且鲨鱼的话也是要去咬那个比它体积要小很多的，那我们人其实在水下体积跟鲨鱼差不多大，所以它不会招惹一个跟它没有一定能够必胜把握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甚至于我们可以抚摸它，当然这个不推荐，因为这个是破坏它的生活习性的一个原因，
嗯，
并不是因为怕它咬。像你说的第一次去下水之前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们要去看牛鲨，是排在最危险的鲨鱼的第三位的，第一是大白鲨，第二是虎鲨，第三就是牛鲨了，而且它脾气特别的不好，但是在水下的时候它就围着我们转啊，好奇，因为天天大家都在那里潜水，都是野生的鲨鱼，没有觉得它一定会去来咬我们的这种感觉，它就从旁边去好奇的观察我们和我们观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点像海豚了，在那个角度的时候感觉更像海豚，并不像鲨鱼。
我曾经看过有一部纪录片，是被鲨鱼咬过的人，他这个心理创伤啊、
嗯、
难以治愈，所以后来有一个慈善机构就安排了这些人呢、
嗯、
去潜水，然后去看鲨鱼、
嗯、
而且还拿准备好的肉去喂他们，因为他心里本身是有害怕嘛，人是被关在铁笼子里面去喂这个鲨鱼的、
嗯、
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但是你刚才讲的就是、
嗯、
完全是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下去接触牛鲨的。嗯，
对，但是有的时候像大白鲨这种相对非常危险的动物的话，如果要他把你错误的当成食物的话，你能将这些被攻击过的人也是因为被咬到的时候，这个鲨鱼才意识到自己咬错了，才会吐掉他们
放手、哦、
对，所以他们才会活下来，否则的话他们不会活的。这种鲨鱼的话还是如果要去观赏的时候自然是要有一些保护措施，但这些鲨鱼的话我们想看到非常的难。
嗯，
它就像一些世界上的稀有动物一样，因为它是食物链顶尖，数量极少。
嗯，
比如说去南澳的某个地方，然后用特殊方法把它们吸引过来，我们正常的话是非常难见到这些稀有动物的，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潜水运动也好，还是其他的水上运动，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没有大的风险，就像被雷劈一样的几率了。